再次向我们在屏东这个地方，在会堂里诸位圣徒、好朋友、好邻居，还有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问安，大家平安。今天是安息圣日，也是我们的安息圣日的敬拜，也是这次我们屏东教会安排的圣经讲习会。那这次呢，特别在圣经讲习会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查考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前面1到3章的范围了哈。那已经进行到今天安息日上午是第5堂了，结果刚要进入第2章的第1节，也就是我们前面花了4堂的时间来讲解第1章啊。不过小弟认为这是需要的，既然要研究启示录，就不在于很着急的把我们曾经读过几十遍的范围简略的说明，这样可能获得的不是很多。所以既然要查考，就查考的透彻一点。那既然要透彻呢，自然这个进度就缓慢。但是小弟相信这样对大家相对于赶着讲会比较有造就，对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翻开圣经启示录第2章。在开始之前，小弟先带直接念了哈，第2章的第1节到第7节，这是耶稣基督给2000年前七教会的第1间教会的书信。先把内容小弟念过一遍，我们再来讲述里面的要分享的部分。第2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第4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阿们。啊，这就是7封给教会书信当中的第1封。那给的对象就是以弗所的弟兄姐妹。那在开始直接进行第1封信的内容拆解之前，我们先就启示录2章1到7节来做整个启示录第2章跟第3章的结构分析的说明。因为这第1封信的格式啊，其实接下来2、3、4、5、6、7这7封的格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它的格式跟编排都是一模一样的。比如我们刚才看到启示录2章1节，这就是每封信的信头，信头就是信给信的一开始的地方。所以就第2章第1节的前半节来讲，这里记载了记录员，就是你要写信给你呀、啊，你就是记录员啊。我们一开始第一堂聚会就说，使徒约翰啊，他不是启示录真正的作者，他其实是一个战地记者。那启示录真正的作者呢，在第1章第1节就讲了、啊、启示录是谁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真正的作者，真正的版权拥有者，以今天的话来讲是耶稣啊，不是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就类似今天我们有些在写书的方式一样，哎，由人家去采访，帮他打字出来做编排。可是这本书写的不是关于这个记录者的事，也不是记录者自己的文字跟话语，而是原来那个陈述者 这是讲话的人他所讲的，有些传记是这样子的，包括不止已经是传记的题材了，现在有些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书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使徒约翰的启示哦。那使徒约翰只是一个记录者跟下落的人而已。好了，所以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每一封信都是这样，你要写信，耶稣基督只是这个记录员，就是使徒约翰，你要把它记录下来。那写给谁呢？第二个就是受信者，所以受信者就是第二章第一节的后半节，一定是某某教会，就是我们讲在当时两千年前在时间地理上真实存在的地方教会。但是这地方教会为什么只挑出这七间呢？我们上次讲了嘛，这七间教会的分布是怎么样，就在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国度。如果我们回去 Google 翻土耳其的地图，发现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土地啊，有点像类似长方形或梯形、哦、就各位的位置看过来，这个长方形大概七八点钟的方向，也就是这个土耳其啊，大概是西南边海边这个区域，这个区块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七教会的位置。那么七教会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一直到第七间教会，它就类似是一个时钟的七点钟方向开始顺时钟跑，九点钟方向，十一点钟方向，一点钟方向，跑跑跑，刚好顺时针到第七间。好，我们对这个地理上有概念。可是选出这七间，不是只有这七间有优点跟缺点，那其他的教会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安提亚的教会呢？还有罗马的教会呢？那为什么选出这七间？哦，原来有渊源啊。因为当时使徒约翰虽然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之前，他就是在牧羊整个七教会这个地区啊，也就是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啊，这样大家知道吗？所以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之前，他就是在牧羊这七间教会的一个牧者。如果以外教会的制度来讲啊，哈，三间教会可以有一个主教，有听过主教吗？不是主要在那边喊叫的啦，哈，主教啦 ，Episcopos 啦，哈，就是在上监督的牧者，所以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区负责啦。如果是外教会或天主教所谓的主教，现在我们台湾七个教区的区负责大概就是主教啦。所以约翰长老那个时候就是以弗所地区的主教，以外教派的那个组织制度来看，就是今天的区负责。那所以用他所牧养的，他当时所生活这个地方，留下了这样的七个书信。那后来我们的新约圣经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新约圣经，所谓的新约圣经，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总共66卷。这新约27卷里面很多的书信，其实后来都是以弗所众教会保留下来的，不只是启示录哦。新约里面很多的书信，然后后来经过一次大公会议，才把它定为正式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27卷。好，所以有这个渊源在。那这期间两千年前在时间地理上真实存在的教会，也是使徒约翰牧养的教会，主耶稣借着这个记录员，就是这一位牧者，写给这期间教会，指出他们的优缺点，以及赐给他们应许跟启示，来作为给所有教会，已经不只是七间教会，因为七是一个完整数，在圣经里面是完整数，所以七就是所有的教会，不只包括当时所有的教会，其后的教会，也包括今天跟在今天之后所有神的教会，都在这七教会里面啊。所以这启示录是写给谁的？就是写给我们的。就是写给我们的。好，那这个受信者就是某某教会，其实也是给我们在座诸位诸圣徒，我们弟兄姐妹的。那接下来呢，二章的第一节的最后，说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好，每一封信都是这样子，记录者先讲，受信者再讲，接下来呢讲发信息者。所以一直在强调啊，不是那个你要写下来的你，是谁在讲的呢？这里讲是那一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他讲的。 那这个对照前面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前几节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那个向人子者，也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讲的。那每一封信的信头讲到这个发信息者，都再一次用一个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小弟讲自我启示，可能我们一些同仁不太懂啊。启示就启示，什么叫自我启示？我解释一下，启示我们前几堂讲过，启示启示录的启示啊，在原文里面就是怕哭啦，跟很苦的艺术啦，用台语跟传神啦。启示吼，不要讲的这么高深莫测啦，启示的艺术的很苦啦，希腊原文就是很苦啦。啊，什么叫做很苦？原来就是看掉了嘛。啊！现在什么时阵砍掉嘞？古约的时阵砍掉嘞啦！啊，你听就听有啊啦吼！旧约时期，这个启示是隐藏的，叫做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然后到新约来了呢，耶稣基督降临了，在赐下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他一切的话。然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由记录者使徒约翰记录下这以后必将要快成的事，包括给七教会的内容。好啦，那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揭开来了，揭开给谁呢？揭开给世上的人，更精确的讲是揭开给神的众仆人，就是第一章第二节讲的。最精确的讲是，怕亏啊，什么人看啊？本来规个拢砍掉嘞，砍几啊千年、上万年的，要用时间搞啊，怎啊很亏？这就启示，启示就揭开了，揭开给谁？揭开给神的众仆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麦克啊，冷静当静下来，狼不是，就是我们。好，那这个揭开啊，就是耶稣基督揭开的。所以发信息者自我启示，我小弟刚刚讲，什么叫做神的自我启示？哇，听起来高深莫测。再讲白话一点，就是神向我们如何揭开他自己。卑微一的是安尼讲啦，安尼听有无？自我启示好像很深、高深莫测的神学名词啊！你妈安尼记，你记个什么？哦，团德讲什么叫做自我启示？就是神如何向我们来打开他自己。那再换一句更白话的，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啦。这叫自我启示，因为只有神自己能够打开他自己呀。神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呢？所以旧约的诗篇说啊，在海里，在云里，在哪里，你要是找都找不到啊。神要隐藏起来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神学主题叫做神是自隐的，有听过吗？神会温藏自己啦，啊，神若要温藏哦，你打算命找找十四人你也找不到啦，虽然没十四人这个事情啦。那神就是让我们来找到他，这就是他的慈爱跟恩典，来显露他自己，让我们能够跟随。不然哦，你跑得再快，再用喷射机，你也跟不上神啊。因为神无所不在，到处隐藏啊。所以隐藏的事是属于神的啊，有没有？明显的事才是属于我们啊，也是旧约经文啊。可是神却让我们能够看到他，还能够跟随他，还能够认识他。这神故意的啊。他本来跑得比光还快，但是他故意停留啦。Man 哦，新约希腊文住在我们前面啦，跟我们同在啦，这是他的爱，因为爱我们，因为顾念我们，所以这个启示大家知道了啦哈。经过今天的这样讲，就知道什么叫做启示，就是怕亏啦。啊，神的自我启示就是让我们认识他啦。好，但是我们还是用一般基督教在讲的这个名词，叫做神的自我启示。我们讲回来哦，从二章、三章这七封书信，每一封的信头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启示，总共有七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加上前面第一章，我们前两天讲的神的向人子者耶稣基督的实权形象，其实有些是重复的。这七封信头的七个自我启示，有些跟那个实权形象是重复的，有些又是加强说明，哦，它是相关联的啦。所以主耶稣一直希望我们记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一直希望我们很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好，这就是信头。那接下来呢，我们这第一封信来讲，每一封信都有一个信头，就是记录员、受信者、发信息者。那本文接下来就进入本文啦。本文以第一封信的本文来讲，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
这一封信的主要内容呢、啊，叫做本文呐、啊。第一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启示录二章的二到六节。那这个每一封信它的格式也是一样的，本文的格式也是一样的，总是有两个。第一个叫做我知道，每一封信的本文一开始一定是我知道。好了，那各位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是谁知道了，是谁知道？耶稣啊，不是使徒约翰啊，哦，是耶稣知道。我知道，以这个作为开始，我知道什么呢？接下来就在讲我知道教会实际的状况。好，那实际的状况接下来通常就会两个部分，这个教会好的部分就是优点，或者还有软弱不足的部分就是它的缺失。我知道，知道你的优点，知道你的刚强，我也知道你的缺点，我知道你的软弱。好，接下来就是我知道本文了。那本文的第二部分呢，先讲我知道，每一封都是这样。接下来呢，我知道之外，如果只有我知道，那不是跟我们这些吃瓜民众都一样吗？哎，小弟讲吃瓜民众，你们听得懂吗？这是现在的，可能咱的中辈是多，较唔知啦，各个假规矩的啦，啊，假规矩就是边啊看戏的啦，讲闲啊话啦，这样听得懂吗？我现在你看电视哦，新闻呢，哎，好多吃瓜民众，意思我不知道吃什么瓜啊，是香瓜还是西瓜啊？哦，不是啦，吃瓜子，嗑瓜子啊，嗑瓜子，吃西瓜、香瓜随便你，反正就是在那边哦啊，看新闻啊，看大家怎么样的评论呐，啊，是什么政治评论节目啦，哦啊，讲讲到五四三，啊，你搁讲到嘴破去，心中拢嗲去啊，嘛无人受你的影响，这个吃瓜民众啊，啊，不是哦，如果只是我知道就变这样子哦，可是每一封信的后半段在讲什么？这个耶稣说，我知道你这间教会的好跟坏。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每一封批的后半部分，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积习啦，积习好的爱保持下去，要保持下去，不好的你爱赶紧改，你要怎么改，这样了解吗？七封书信全部是这种格式。好，那指示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每一封信都有一个结论。以第一封书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来讲，这个结论就是最后一节二章七节。所以信头只有一节，第一节二到六节是本文，第七节就是结论。结论是什么？也有个固定的开头，叫做圣灵说。每一封批、七封批的结论开始的是圣灵说，本来是我知道，所以你要。接下来呢，最后圣灵说，说什么？就是得胜者的应许。赢过啊，赢过什么？赢过这场信用的竞争。好了，你这次遇到这些事情啊，你有刚强，你有软弱，但是最后呢，如果照我的指示，你真的胜过了，成为得胜者了，在信仰上已经通过这些试炼了，继续保持圣洁，完成了我要你维持的样子，我给你的应许，你将来会得到什么？你将来会得到什么？每一封批拢是安尼。所以我们再讲一次，一开始就是记录员、受信者跟发信息者的自我启示，信头。接下来本文的部分一定是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好跟坏。接下来再指示，好的要保持，不好的要改进。最后的结论就是圣灵说，圣灵说什么？得胜者的应许。好，这就是七封书信，基本上二三章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轮替七封书信。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第一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的，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各位手头上的讲义，小弟也写的比较详细，因为这个基本上 Google 或者外面的一些释经书，或者是有关于圣经背景的这些史地的书籍都会记载，所以简单很快的讲一下了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以弗所包括七间教会都在现今的土耳其，土耳其的国土有点长方形。那土耳其呢，面临了三个洋，土耳其的北边是黑海，土耳其的西边是爱琴海，南边是地中海。有些的土地蛮大的哦，不像台湾这么小了哈。那他所接的爱琴海，就是个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国家的西边的爱琴海，其实就是我们知道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东边呢，东边接过来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称的小亚细亚。那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中亚的，包括中亚的各小国，包括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伊拉克、叙利亚， 这都所谓的中亚或小亚细亚的部分，都是在现在土耳其的东边呐，哈。那以弗所，我刚才小弟讲过了，就在现在土耳其国度的西南边，接海的一个海港。以大家面前如果有一个时钟，大概这个时钟的7点钟方向，7点钟方向就在这里啦。好，以弗所就在这个地方。那以弗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海港，也是交通要道。在当时2000年前啊，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第四大城哦，是一个人口蛮多的地方啦，齁。那当时的第一大城当然就是首都罗马，第二大城就是北非的亚历山大，哦，本来就是在埃及的北边那个地方。第三大城就是第一次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一座城市，哪一座城市？安提俄第三大城。那第四大城就是现在我们在看的以弗所。那这个以弗所在当时啊，因为它非常的繁荣，又是交通要冲，又在于这个所讲的亚细亚这个地方，所以又被称为亚洲之光。奇怪，我们认为的亚洲不是应该是到东方来了吗？可是当时就罗马帝国来看，其实已经过了爱琴海靠东边这个地方，所以啊，如果是这个想法，大家想一想哦，以罗马帝国2000年前的位置，他一定罗马把自己当成世界中心啊，大家能够理解吧？以罗马来看啊，包括伊拉克、叙利亚今天这些地方，也就是亚兰国，包括腓力士，包括耶路撒冷，是的，亚洲呢。我们不要以现在的地理观念想啊，晓得小弟在讲什么吗？对啊，是在东方。以罗马帝国来看啊，耶路撒冷城算是亚洲哎，东方之城哎。啊，你有理解不？那这样一想，有时候你在想，不，今天讲的东方亚细亚，不是应该是属于大陆或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吗？不，你一定是用今麦的地理观念去想啦。因为在2000年前，这一座以弗所，对我们来看，这个已经西方到西方的哪边去了，对不对？他们把它称为亚洲之光啊。啊，那有清楚了哈，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东西，要把我们的那个时空观念拉到2000年前，你才能够理解。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其实就它来讲是东方，今天这个东方当然一直延伸到我们这边来啦。我们这里是真正的东方的东方之东啊，哦，才是现在所谓定义的亚洲。那当时以弗所，我们知道它是第四大城市。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要对它的地理跟当时的城镇的一个背景做一个介绍，才能理解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它的优缺点有时候是相关的。所以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以弗所的名字，以弗所这个称呼啦，在原来的意思叫做可爱慕的。刚才讲嘛，它是第四大海港，很繁荣，交通要冲，又称为亚洲之光，所以它的 Ephesim就是可爱慕的，汤酸慕的啦，汤爱慕的啦。所以这座城市在当时罗马帝国也是被珍视的一座城啊，齁。那这个城市里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神庙，这个我们在读使徒行传19章28节，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翻啦，我写在讲义里面。使徒行传19章28节就讲到了当时在以弗所当中这个神庙叫做亚迪米神庙。亚迪米神庙供奉的叫做亚迪米女神啊，哦，有点像我们现在台湾的新港北港供奉的就是妈祖啊，哦，女神嘛。所以当时以弗所当中最兴旺的神明是亚迪米女神。那亚迪米神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大母啦，大母这样听有没有，很大的母亲啊，最伟大的母亲啊。当时希腊人跟罗马帝国人看待这个亚迪米女神是大母啊，那个地位跟妈祖是一样啊，哦，所以当时有一座雕像在这座城里面。那大母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神明代表的就是多产跟丰盛富裕的象征。 那这座神庙相当的宏伟哦，这座神庙后来是成了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即使现在已经剩下遗迹了。所以在以弗所城内的这个亚迪女神庙啊，你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看到那个骚乱事件啊，公堆大堆都没讲到伊的建筑，对不？结果咱今仔听到的讲伊的建筑，因为它是世界七大奇景。为什么七大奇景？这座神庙有120根很大的圆柱，每一根哦。我卖讲用公尺啦吼，大概差不多18公尺高，五层楼啊厝的高度啦。哇，120根大圆柱，每根都是5层楼房，你想啊，是最近半年不是那个建筑工资高涨吗？如果以现在来，要120层楼的柱子。将平均叠出来的，这只是柱子而已哦，还没有包括里面的屋顶、雕像跟什么东西。你可知道耗资巨大哦，难怪会震慑很多的外邦人呐、啊。可是呢，虽然这个是亚底女神庙在以弗所城里面，却在后来主后200年被火烧掉了。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宗教存在，那个以弗所城里面有没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有。因为它是一个交通要冲嘛，所以2000年前的以弗所城住了一些以色列人。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犹太教，可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发现，这些在以弗所城里面那些犹太教的信徒其实也已经歪楼啦，歪掉啦，他所做所信的也跟原本的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你看哦，连犹太教那么严谨的宗教啊，有没有到他们被掳归回之后，整个以色列人对信仰的观念变得非常的畏惧神，非常的守律法，所以才有我们知道的有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嘛。吼、哦，来讥告这，讥告黑，这也别塞，黑也别塞，有没有发现？可是，即便这么严谨，有这么多教规的犹太教传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也变形啦，也变态啦。怎么变态？从使徒行传都读得出来啊。所以你看那里面的以色列人啊。那你想什么？他们还念咒赶鬼，有无？书到云端，咱无黑那哦，这拢当作你读鬼啊哦。那些犹太教的以色列人还念咒赶鬼哦？念咒赶鬼是犹太教的仪式吗？是以色列人的仪式吗？无啊，变形去呀，有看到无？所以你为什么使徒行传记载这个？一方面是当时的现实，二方面来讲说以弗所这个地方，某一方面来看很可怕。他的宗教文化影响很巨大，连犹太教这种东西到那里都被影响到变形，变成念咒赶鬼啊！啊，那基督教怎么在那边生根发展的呢？这是神迹，这是神迹。所以《使徒行传》讲的圣灵行传都记载了很多的文字，关于在以弗所的发展。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建立咯。圣灵怎么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建立教会的？其实跟保罗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19节。哦，我们要赶快讲过去，这个就不翻了。是在保罗第二次海外宣道的末期，从哥林多那个地方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途中，在路上发生的。从哥林多就是在土耳其，在过去的希腊中南方的一座城，要透过土耳其经由以弗所再回到更东方的耶路撒冷去。第二次海外宣教要回去耶路撒冷回家的时候，途中发生了什么事？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告诉我们，在哥林多保罗遇到了亚基拉、百居拉夫妇，那就开始一起做帐篷了。那本来因为要走，所以因为主的指示，就在哥林多多住了1年半，在哥林多传福音，也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后来因为有了所谓使徒行传里面的躁动事件，因为要抓保罗嘛，要抓保罗啊，叫做躁动事件啊、哦、所以保罗与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后来就又到以弗所啦，往东边过了海到以弗所，到这个海港，本来要到耶路撒冷。那后来呢，保罗急着要赶回耶路撒冷，就把亚基拉、百基拉夫妇留在以弗所来宣道牧养。后来保罗先离开了，这记载使徒行传18章18到21节。留下来的这一对很虔诚的基督徒夫妇就是亚基拉、百基拉， 他们在后来遇到了亚波罗这个人，对亚波罗有印象吗？亚波罗这个人，然后听见了，就把亚波罗接来，将神的道讲得更详细。所谓神的道讲得更详细，就是我们新约圣经以及我们现在常讲的叫做全备的福音，完整的福音呐、啊。可能亚波罗他也对耶稣有兴趣，可能都某些人听到了所传的一些道理，他也自诩为基督徒，也在讲解圣经，在讲解弥赛亚基督的事情。好了，那以小弟的眼光来看哈，今天很多外教会的朋友就类似亚波罗，很会讲解圣经啊。我咱叫外教会朋友，你讲到吼，听起有当时啊，你若无详细听，是不是符合圣经？有够感动的，有够有内容的，听到目屎流、目屎滴，甚至你财产的奉献出来。亚波罗就有这种能力哦。啊，可是亚居拉、白居拉、保罗听到，哎、欸，这个人很会讲道啊，可是。他讲的道真的是全备的吗？于是就把他接来去跟他见面了。那后来亚波罗接受了这一对夫妇，哇，一个很会讲圣经的人竟然接受了一对夫妇只是做帐篷的蔡奇亚的做工的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宣传福音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以亚波罗自居，要以亚居拉、百居拉夫妇自居啊。我们虽然在社会里面好像不是中层或顶层的，亚波罗算是社会顶层的啊，他是说话有影响力的，他甚至是解经博士啊。你也可以看到地大家的教授或博士啊，你是什么身份啊？什么身份？没什么身份啊，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啊，我是真耶稣教会信者的身份啊。好啊，那就好啊，我来二点零啊，什么代志啊？拍摄我有听过伊个大名，你有够有名，你有够我讲圣经诶，大家拢都信你诶，安尼好不？你若愿意听我讲二十分钟诶话，你讲什么话？把、啊、你在真耶稣教会听到的道理，很平实、很朴素的，不用引经据典把它讲出来。剩下的呢，你要做什么，就交给神啦、啊。这样懂吗？所以这个更紧啊。有时候我们考虑太多了，为什么小弟这样讲呢？我不要讲，我注目过某间教会，也被引荐去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也被引荐去见大学的校长。我问您啊，我不是要叫你配合我，我算什么卡那个麦克讲了吼？我大学毕业尔，我去见人双博士哎。啊，我是一个月领偌济，我去见人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各位，不是因为我团的，是我知呀，我是输家。前几堂聚会讲的，是我知呀，我的亲像亚居啦、百居啦，我是基督徒，我知道去我要讲什么，不是要跟你破的话，嘛不是要让你谈到爱杀猪的话，嘛不是要让你练高情的话，我去就是多谢你好这二十分钟，安尼我赶紧把该讲的话讲讲的。第一，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者，是真耶稣教会的家人。第二，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恩传。第三，我要讲的内容，就是阮教会内底我大教义。我剩五分钟，一分钟讲一行，哒哒哒哒哒，和感谢主一切教我，主也爱你，主也恩传你的走啊！你知道吗？他们都来教会慕道了。因为我讲的说我是什么卡小，你刚刚就奇怪嘛？啊，就是这样子啊。我说这讲的这个哈、哦，所以也不用宣道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宣道桌的内容啊。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我们老是把自己想成亚居拉跟百基拉就对了。他敢去见亚波罗啊？啊，见了有没有效？有，是谁让他有效的？不是这一对夫妇啊。撒种的是谁？浇灌的是谁？让他生长的是他，归荣耀给他。好、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所以亚基拉、百基拉后来遇到亚波罗了。所以亚波罗是在哪里信主的？大家知道吗？从使徒行传看出来，亚波罗这个人是在以弗所信主的啊。是在以弗所，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七教会的第一间教会这里信主的。那后来亚波罗在以弗所信主，又到哥林多去做工啦。所以哥林多前后书才写到他。好，好。那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那后来保罗呢，他虽然第二次宣道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可是也正如他自己当初离别时所说的名言一样，他说什么？主若许我，住哪温尊哇？我特别拢讲是故为了哈。主若许我，所以他后来又第二次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了。那这一次就是扎根的工作喽。如果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在以弗所引导亚波罗，也留在那边宣道，这一对夫妇做的就是撒种。那后来第二次保罗又要出来宣道，第三次海外宣道，就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来，就真正是在浇灌跟扎根呐、啊。什么浇灌跟扎根呢？哦，所以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第八节啊。那里记载保罗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常常进会堂讲道，一连三个月。时间关系不够黑那了哦，我黑的真正袂赴啊。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常常进会堂讲的连续三个月。那各位想，他进的是什么会堂？原文里面那个会堂不是基督教的会堂啊，是犹太教的会堂啦。真正去吼，我们叫做踢馆啦、啊。啊，也不要讲的这么难听啦、啊，就是去那里拯救他念之在之挂在心中的同胞弟兄姐妹啦。所以今仔日咱咧看外教会朋友嘛是安尼，你要想那讲朋友朋友朋友，不管有当时伊安怎甲咱误解，无了解咱是去甲咱糟蹋，是去甲咱讲西讲迄甲咱徛，迄是因的代志，在咱看，伊就是阿未得救的兄弟啦，咱嘛是为因火热啦，是不是？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心态啊。好，保罗在那里连续讲到三个月，但是同时不是顺利的。所以《使徒行传》记载呀、啊，也有阻碍发生，有人攻击啦，有人毁谤啦，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离开，他怕的是连累教会里面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但是接下来他离开之后啊，离开之后就成了两年重要的事工。他本来想要离开哪？他离开哪里？他是离开那个会堂，犹太教会堂。他离开犹太教会了，应该大家在攻击他、毁谤他的，他就不再走进犹太人的会堂了。他到哪里呢？他到以弗所城中的一栋建筑物里面，然后那一栋建筑物后来成了很有名，因为他把它命名一个东西叫做推拿鲁学房。推拿鲁学房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伊在这个以弗所这间房间内底住多久呢？就是他刚得过生活的所在，叫推拿鲁学房，所以他也把他取了一个希腊人能够接受的名称嘛，因为希腊人上重视知识跟学问，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好像我们现在宣道我们也办什么生命体验营啦，也办医疗宣道啦，办什么啊？这个医疗啦，或者生命体验啦，这种话都是一般非基督教人士相对比较能够中性接受的啦。啊，所以保罗他也把他的地方，他不是把他叫宣道中心呐、啊，伊那安尼吼，两千当前何这个名是福音中心、宣道中心，可能行落来的人会较少啦，我唔知啦。伊改何这些啊？学房、扎科学文的所在、扎科学文的房间、推拉努学房，一旦要留留偌久呢？使徒学长说，使徒行传说一留就留两年，所以经得。保罗在以弗所一待就接近两年多，接近两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小弟讲的，他在那里浇灌，让这里的信仰能够扎根。他一方面宣道，那当然那些基督徒是常常聚会咯，就像我们办圣经讲习会，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他一半办两年半的圣经讲习会啊，等于是读神学院一样的。那当然那里的信仰都扎根，需不需要这样扎根？保罗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我猜测主耶稣基督要为什么要安排这样？因为那个所在太恐怖了，那个所在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妈祖大庙所在地，雅典女大女神啊，有没有？他们说女神啊，伟大大灾啊，连犹太教去都变形了，基督教在那里生根啊，等于在最黑暗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要设立一个最光明的据点，当然需要这两年半的扎根动作啊。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以弗所。 好，所以我们对以弗所教会的认识，除了从使徒行传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内容，可能认识还不是那么多，因为那是保罗要传达的讯息。可是到这个启示录来，我们从侧面的了解，就是侧写，能够对以弗所了解更多。好，那在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内文，启示录二章的二节跟三节。我们说启示录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这是本文，本文的第二节一开始那三个字有没有，就是我们讲的我知道，耶稣基督知道，知道你，你就是以弗所教会，就是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他首先讲什么？行为、劳碌、忍耐，还有不能容忍恶人。所以主耶稣先讲他肯定的地方，肯定以弗所这个教会的跟地方姐妹。第一个行为，我们不用讲太多，前几节讲了不少了哈。好行为，符合真理的行为，神眼中的义，他们都有在做。所以一般的圣工，一般的圣工，或者一般他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应该要遵行的，就主耶稣来看，是对他们肯定的。哦，这是得后告回哦。第二个，他们的劳碌。二节三节讲的劳碌、哦、那这个劳碌是什么呢？二节的劳碌加上第三节的劳苦，它共同的特性就是第三节最后讲的并不乏倦，并不亚身啊。你这样一直劳苦，你这样一直劳碌，你这样做并不亚身，就是说你没停止哦。主耶稣肯定，那这个在我们看起来，这就是一种恒心的表现。所以信仰不是一时冲动的，信仰也不是一时感动的。哇，今天我有感动啊，我有感谢主的恩典啊，今天我要来教会。临工我工作生活遇到困难嘛，切身啊，无力啦，啊，耶稣拢无帮助我，今天卖去教会啊，安尼唔对。因为信仰是需要恒心的，就下定决心跟从耶稣，无论顺利，无论逆境，无论平安，还是你生活中有苦难，你都要坚持下去，这个叫做并不乏倦，并没亚身呐。这是主耶稣肯定，耶稣告回主耶稣肯定的地方，也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地方。所以这个啊，我们来看罗马书二章七节，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新约圣经。好，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以永生报应他们，报应很奇怪啦。我就讲吼，这本圣经中文好哈，本是百外当前的花文翻译的，有的字吼念起来蛮拗口，蛮不顺耳，还不像我们这么白话到这种程度。好的，好的部分应该叫做报答啦，大家同意吗？那个普遍的用法是报答啦，说啊，你对我较好咧，我以后我给你报应，哇，惊死，对不对？那不是以恶报德吗？是一这个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新约希腊文里面这个报应跟报答是一个字，那就看你怎么翻啦、啊。那以我们现在的使用习惯，应该叫做报答啦，因为报答咱拢会想对好去嘛。报应跟想对较无好的去，大概咱的使用习惯是安尼啦哦。神说会用永生来报答他们，他们是谁？是我们哦，一切的人，一切哪些的人？就是第一个条件，恒心行善。那这个善还不是我们自以为的善，也不是外面社会或跟其他宗教团体定的善。这里的善，这个字原文再拉出来，新约圣经里面的善，用最广泛的一个解释，就是神眼中看为好的。所以这个善不是我自以为好的啊，什么是好代志？好代志就是礼拜来当出来山顶行行嘞，呼吸运动，这是好代志。所以恒心行善，大礼拜六我卖主会啊去运动去爬山啊，不是啊，啊行善就是我捐钱，会当偌济就捐偌济。啊，你捐偌济，你拢无来信耶稣，你捐啊济敢有应声？嘛是无啦，那是你的感动尔啦。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在主身上，有没有？我们从以前领受的观念呢，做任何事都要做在主身上，要在主里面， 所以这个恒心行善有他其他经文已经解经的定义啊，是神眼中的善。好，我们回归以弗所书信启示录二章这里所讲的，所以以弗所教会也被主肯定哦，他们的劳碌他们的劳苦并不乏倦，这就是一种恒心行善的表现，也是我们去年在跟各位分享希伯来书圣徒的七种心的其中之一。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讲义还留着的话，圣徒基本得救的七种心之一就是恒心啊，爱恒心，恒心来维持信心，来恒心跟对耶稣，来恒心行善，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要提到了忍耐，所以主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第三点二三节是忍耐。那这个忍耐我们很简单讲，就是针对信仰上以及环境当中的逆境和困难，信仰上和环境中的，有些我们忍耐的事是怎么样，是我们自己脾气不好了，有些我们必须忍耐的事，是我们自己不听从神的话语惹出来的麻烦啊。我们常常为这种事情烦心跟忍耐，这样不对吗？这样也不能说不对，只是说这个并不完全是圣经里面讲的忍耐。所以不要吼，日子过得太平安了，自己去制造麻烦，那这个麻烦怎么制造出来？就偏离了主的话语，没有遵照主的教导，没有遵照主的指示，以致在生活上惹出麻烦来了，不管是经济上的、人际上的、婚姻上的，哇，那这种忍耐你就苦了。虽然主不至于离弃你，你要是继续回转归向主，主还会帮助你，但是那种忍耐真的很苦。可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忍耐，又讲忍耐到底必要得救，还记得这句话吗？忍耐到底必将得必会得救，其实那个必是将啊，忍耐到底将会得救，那个忍耐主要是讲什么忍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惹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软弱惹出来的那堆麻烦啊。更常讲的有一个方向，虽然我生活平安，但是我在圣工上的负担，我在传福音上面，甚至是我不得已，我都遵守一切神的教训，可是苦难就突然临到我的生命，试炼临到我的家庭的那种忍耐，那种忍耐你要特别坚持下去，因为那种忍耐最难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自己做不到事情，乌乱到处了到稀烈的，现在连累到我家里的人啊，你是不是很苦？你一定会很苦，因为你乌乱到处嘛，咱别说什么到处啦，吼了解规，卖讲迄个无好听的话啦吼。了解吼，连累自己，连累家人，很劳苦。那种忍耐，你会有忍耐，可是你至少知道那是自己引起的。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是你在神面前还是抱有愧疚，主啊，是累啦，我都安尼软弱无听话，啊惹了这一身吼。就是我忍耐，求你帮助我啦，你还忍耐得下去？哪一种忍耐最难忍？就是你根本上安怎反省拢感觉自己无做唔对，你也足认真聚会啊，足认真祈祷啊，拼命做圣工，大家聚会当中来，厝内人拢有够敬虔，向阳厝内人一个人破大病，啊是你怎去用欺负，你要一笔足大的？我咧讲那种苦啊，比你知道是自己软弱引起的更苦，你们能够体会吗？因为你怎么检讨，我都是照主耶稣的吩咐在过生活，怎么还有这么大的试炼呢？反正那一些啊，比我不来祷告，不常祷告，不来教会，更不敬虔的，怎么他们这个麦克还没落口了哈、哦？怎么过得都比我还平安呢？你心里面会不会心怀不平？会哦，你会想不通啊！不止你想不通啊，连旁边有些弟兄姐妹都会为你打抱不平。讲阿祝啊，说那样呢？阿你阿祝啊，说啊，他灵命哎不哎，那种才是最需要忍耐的、啊，最苦，因为你怎么查反省都察觉不出需要改的地方。你能理解约伯的苦在哪里的吗？约伯啊，又别记啊，伊真正苦是苦在迄个所在啊。另外讲，哎、啊，因为你注意，你注意，啊，那安尼讲，咱人活到伊安尼，咱未注意吗？咱未想讲，啊，主要说，我聚会拢来，圣工拢来，奉献拢做，大家拢祈祷三四点钟，啊，那对着这个代志，哦，你注意，我有那会花语啊， 没有，我们不要认为他自义啊，那就是约伯的那种苦，苦到苦得不得了，还有三个朋友来责备他，你一定是哪里犯罪了，不让我们知道了。哇，真正撩人啊！好，那忍耐到底啊。那我们看回来啊，以弗所教会神肯定他的第三点，就是启示录二章二三节，就是他会忍耐。所以他以弗所教会的统领，他对于信仰上跟环境中的逆境跟困难，他的表现是正面的哦。好，再接下来第四点，叫做不能容忍恶人。我们看回启示录一章二章，那这个不能容忍恶人啊，在第二节提到，我们就不清楚什么叫做恶人啊。那后来第六节马上就解释了，这里以弗所说的恶人大概是什么类型的。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哦，这里啊，恨恶啊，恨恶啦齁。好，我们就来想啦，我们现在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部分用比较多的时间。恶人第一个定义啊，定义很重要，不然齁，我们就把我们讨厌的人全部归类为恶人，哇，都宰烂该水，而我们自己恨得很高兴，然后教会里面有纷争或者分门别党，结果那个真的是恶人吗？我看我们分门别党的才是真的主耶稣眼中的恶人吧。所以第一个定义很重要哦，所谓的恶人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去定义的哦。哎，讲到公文都搞到糟蹋了，还拍狼啊？哎，这个不是讲那个啊，哦啊，言语难免会有纷争啊，连弟兄姐妹都会啦，连夫妇都会啦，更何况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加咱东，咱内面有迄个一世人，阿婆拢唔爱玩假鬼无？啊，你牙手边惊，因为要来问你的见证。我被加做耶稣基督，硬要退去做见证，没讲你的名。连我们教会那个总会一大堆传道，我问过，没有人夫妇没有吵架过的啊！啊，你说啊，他丢那个团队来啊，那哦啊那呗，连生地毛人诶，能加个性情啊，是不是？一定会啊！更何况，所以不是那种言语上的，不是那种言语上。那恶人在这里定义什么？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思考，这是第六节所指的尼哥拉一党人的那种恶啊。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哦。那我们继续再想，诶，那个恶人可以恨恶吗？不能容忍吗？你看哦，第一封信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对于他特别定义出来的那一批人，他给他一个称呼叫恶人，也是主耶稣眼中的恶人。好，这个定义先放旁边，但是这里用到的几个字叫做恨恶，第六节的恨恶，还有第二节的不能容忍。不能容忍的原文是什么？叫做不赦免啊。这样听起来有很刺激的啊，大家听有没有？因为容忍，我问大家，如果你不是你没有听到小弟的这种解释，我问你中文说赦免跟容忍这两个字词，你会不会认为是一样的？下面和容忍，你会不会认为是一样的？你跟该说跟不了你也尴尬，也不太一样，不管是程度上的定义上的会不会，但是我告诉你那是翻译上的问题。因为原文里面啊，这个不能容忍叫做你不赦免。好，那么一听到赦免，我们基督徒就很敏感咯。你有敏感吗？你也听到下面都没敏感，这样是你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因为什么？基督徒最大的功课之一就是要会赦免，有同意吗？所以啊，你要得罪你的，你要赦免他77次啊，知道了呀？啊，咱点来讲哦，啊，那就是赦免，就是一直无限赦免下去呀、啊。好，我们要趁这一封信要好好理清清楚啦。可是主耶稣说以弗所教会的第四个优点是什么？是因为他懂得不赦免，而且他懂得恨恶。不，继续来想哦，你起码唔通照我变公义端呢。哦，你要听到尾啊、哦，吼、哦，好啊！基督徒，我们被称为爱的使徒，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爱，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所谓真理的爱的几个范围，第一个讲的就是爱是凡事包容。那请问，我再问一句呀、啊，包容跟容忍，如果你现在不读到这里，我特别这样再挑出来讲的话，你会不会认为包容跟容忍是差不多的？ 你都没人在头顶头哦，是把豆腰啊后来休困啊。包容跟包容跟容忍，我告诉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认为差不多啦。你包容一个人跟容忍一个人，啊，我做法上有什么不同吗？应该差不多嘛，对吧？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其中之一，第一个讲的就是凡事包容。啊，所以咱既然要爱神爱世人，我们基督徒也要爱弟兄姐妹，要爱世人，所以我们自然就等同于就是要包容所有的人，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们是爱呢，又讲包容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想下去的哦，这个经我不翻了哦，写在讲义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节，十三章第一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第一个讲的就是凡事包容。好，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我们来看，也是在讲这件事。我们请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阿们。这里有没有提到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哦，这两个字应该倒开讲啊。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个倒开讲有无？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标准的基督徒，是不是对所有人都爱包容、爱赦免？会安尼想无？会，安尼是对的。我先讲安尼是对的，但是你注意什么？赦免七十个七次，赦免的对象是什么？还记得吗？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会记得吧？是有条件附带条件的哦。彼得问主耶稣说：“若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该赦免他几次呢？”我的弟兄啊，他不是说如果有恶人得罪我啊，神眼中的恶人得罪我，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七十个七次无限的赦免，第一个你要先讲主内的弟兄姐妹啊。结果我们常常是怎么样？那下边咱辛苦拼的人拢靠不阿多啦，你下边和咱那无关系的人拢靠阿多啦。啊，你听有无？啊，因为伊得罪，伊伤害得罪，也不是我啊。啊，下边啦，下边啦，啊，原谅啦，原谅啦，叫人原谅拢真紧啦，对不？啊，如果自己在教会里面哦，去用糟蹋两边啦。啊，讲话吼，你无拄好起来五届，甲你大细声，讲话甲你插掉尔吼。我看免讲七十个七遍啦，三遍个正病嘞。因为我传道常常要处理这种事啊。啊，奇怪，怎么这样子呢？怎么反而我们最亲近的家里面的人，有时候是夫妇、弟兄、姐妹，很难饶恕包容。那对外面的人总是充满了饶恕跟包容，会安尼无？啊，教会内面呢，你起码斗阵久啊，二三十冬啊，很难饶恕包容，佮有人安尼刷教会，你敢知？我拢度过啊，不是刷去北京教会，刷去咱其他所在，真正所教会啦。啊，怎么在饶恕其他外面的基督徒都很包容？不对嘛！主耶稣想的是，你的弟兄若得罪你呀、啊，所以第一个呀、啊，咱们饶恕七十八七遍是上亲近者，咱厝内啦，咱的同龄。但是咱常常颠倒头呢。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哦。哦，这里讲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就怎样饶恕人？那我问大家，主有饶恕，主会饶恕所有的人，但是会给所有的人同样第二次机会吗？还有对那些存心背逆神的人，开始了后面说上多啦，开始了后面说真的那个七灾七完都下来的时候，就是那最可怕的灾祸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啊，看到神也显现啊，荣耀也显现啊，天君天兵都显现啊，天使吹完号筒啊，大灾祸都下来啦，照理说，照我们想，应该要认识神的可怕，要信从悔改嘛，对不对？咱是不是安尼嘛？无哦，开始都讲不是安尼嘞，遐个人开始安那，开始咒骂神呢。我以前伊个唔知影讲真神是耶稣啊。现在知道说我拜都是假的，真神是耶稣啊，这耶稣是真神，他又当这个灾祸让我家里的人开始做主神耶。那我请问你，那一批人后来神有赦免吗？没 求，不要以为神是无限的赦免的，不是，神不是无限的赦免啊。因为神如果无限赦免的话，就会变成神学上另外一个论点，叫做普救论啊，普遍救赎啊，普遍救赎，救赎到尾啊，连魔鬼撒旦拢会上天国。哦，你伫天国，你买对的星云法师跟正言法师，对雷莎修女谁的你都遇得见，因为只要是神创造，他都无不救赎嘛。嘿，唔对啦，圣经唔是安尼写的。好，我们拉回来，连神都有无法赦免的对象，所以我们就要理清清楚咯，圣经里面希望我们基督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圣经里面希望我们能够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是无限的所有的对象，不是这样子哦。安尼有清楚了吧？不是哦，咱唔通当想甲随，神无爱咱想的部分，咱顶多拢一直想出来；神爱咱第二的部分，顶多咱拢忽略啊。如果我们真的都做到弟兄姐妹啊，即使我们之中被伤害，有被伤害啦，不管他有意无意的，我想都有时候会有那种感受啦，小弟也有啊。你们俩做团队多大，定来叫人糟蹋的咧。我爸爸受伤害，感觉足济过啊。可是我总是转个念一想，不管他有意无意，我也不追究啦。因为主耶稣要我赦免下七十个七十，更何况呢，他对我做的也不至于上不了天国啊。伊也毋是挑工吃灰还甘民，还是去拜偶像，是不是？只有这个是境界不该做的。那他罪恶做了什么样？或许是主给我的试炼，或许是主要让我成长。那他有一天我们在天国见面的时候，总是也要好来好去嘛。对主内的童女也是要这样想啊。哦，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借由第一封给以弗所书信的第二节跟第六节，主爱一切的罪人，所以我们也爱一切的罪人吗？那如果我们如同接续刚才小弟讲的，我们对某些人，什么某些人，类似这里第六节的尼哥拉一党的人，不能容忍或者说恨恶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合格的基督徒？好，我下面的讲义哈，给大家有查考一些关于容忍的这个课题，这个大家自己看啦，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讲了，我希望赶快把第一封书信先讲完。我们继续再想哦，这里是第二章哦，叫做我们再看是第六节，主耶稣肯定教会是因为他恨恶。好，恨恶如果给各位解释，你会怎么解释？我们会好心好意的去淡化他，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了，我们都认为基督徒只能爱不能恨。那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很多经文会造成我们这种误解，因为告诉你说，人若恨自己的弟兄，就是不属于光明，是黑暗的，等于是杀了他，对不对？问题又来了哦，是恨弟兄哦，有没有说恨神恨的人？没哦，所以爱给你哦，唔通那个给无限解释，所以只要恨人就是不对，恨人就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就要考虑这个字嘛。第六节的恨恶，其实我们为什么淡化它？有些人讲团队恨就恨呐，那叫个讨厌啦，因为有恶嘛，恶就是讨厌嘛。可是我告诉各位，启示录二三六节的这个恨恶，这个新约希腊文的原文，他就是只有恨没有讨厌，在其他所有新约的经卷里面全部翻成恨，所以这里多个物就会让你有可以淡化解释的空间。其实他就是恨啊，那个共凯耶稣肯定有所教会的兄弟姊妹一个表现，就是他知道恨的啊。为什么知道恨？因为耶稣说这也是我恨的呢。好啊，现在说得比较刺激了哦。耶稣会恨吗？有人有害怕啊，你这标准的基督徒的长辈，主耶稣纪念你的。对啦，我就是要说这个观念啦。耶稣有恨吗？没嘛吼，但是这耶稣说的呢，伊嘛恨呢，伊嘛恨尼哥拉一党的人呢，原本就是恨呢。我卖个两批两文啦吼， 我问大家一句话啦，我问大家一句话，如果耶稣不恨某些人，难道他是因为爱他才把他丢到地狱去吗？哎，你们谁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我好爱你哦，你去地狱。啊，那敢想有？如果神，好，现在不要讲耶稣这么刺激的耶，因为大家这个观念还要更厘清。如果神他没有到怒悲满意，不是福悲满意，他没有恨一些人的话，难道他是因为太爱他们，所以把他们全部丢进地狱去受第二次的死吗？这样你敢想有？神就是爱，但是神那个爱有当时要保护伊所爱，伊必须爱处理，还是分一寡，要来甲伊吃掉遐爱人的物件，包括偶像，包括邪灵，包括某一寡针对魔鬼的人。安尼听有无？我讲台语较切啦。你再看第六节，这是耶稣讲的话，这是耶稣的启示，因为这也是我所恨的。神就是爱没有错，不代表神不恨哦。神赦免一些人没有错，但是有没有神不能赦免的？那么黑呢？有啊，就是亵渎圣灵的。那哪不这点想不通吼？咱规个生活拢会乱去。那我接着继续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会更清楚。本来是要后面讲，我们拉到前面来讲。我们请看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是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第四封信了哈。我们先看第四封信好了。本我们看二十节，二十节，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阿们。好，各位先来看二十节哈，我要责备你的我是谁？啊，对，耶稣。啊，你是谁？推雅推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责备他们哦，责备他们做了什么事？你容让，我讲这个又是翻译的，这个容让你又会往淡化的去嘛？那当初这样翻译的人也是想淡化嘛？为什么想淡化？因为没有真理的圣灵嘛。这个容让原文就是赦免那个字的，其他新约经文全部翻成赦免啦。你们继续再想二章二十节哦。哎，我基督徒下边人等到起来耶稣搞我咩？安尼听有无？你这个装起来看，你要得出一个很正确的道路啊。二章六节，耶稣肯定教会恨一种人，然后二十节耶稣责备教会，你去赦免那一种人。阿尼亚哥，阿尼听无，我真正无阿多啊。我讲阿尼敢唔够有够清楚无？也就是基督徒不是烂好人，因为你烂到后来就无所不爱，你无所不爱啦，你就会超过界限，这样听得懂吗？你超过界限就会像人家外邦人责备我们的，我说外邦人就是真耶稣教会以外弟兄姐妹其他基督徒啦。我们曾经有那个有外教会的某某某去爱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爱呀、啊，爱就希望我们爱嘛，能够结婚嘛。结果那个年轻人从小受宗教教育，他就很委婉的跟那个对他示爱的人说：“对不起哈、哦，我们一定要主内联婚啊！你也基督徒，我也基督徒，刚好主内联婚啦、啊，没有，我们主内联婚还是要完全同一个信仰的内容，所以我必须跟真耶稣教会的其他同龄结婚。哎，您刚刚这里笑脸啊，因安尼刚好，啊不好哦。”哇，这我甲家人传到讲这里啊，你这道理敢那无讲呢？我问一下年轻人呐、啊，你感觉伊安尼讲刚好是懂？有人在很努力追求他，是其他教会的。这我讲时间，我讲未了嘛，无多，这我另爱讲了哈，好不好？哎呀、啊，外教会的年轻人哦，哇，300%积极在追我们主内年轻人。我们主内今天知道他的追求，就先跟他表明啊。说吼，我要主内联婚，不是跟其他教派的基督徒，而是要跟我们真耶稣教会的。 因为这个我们信仰才能同父一轭，是完全一模一样，不然我要守安息日你守主日，我说要这个进水的大水洗你说去滴两滴啊，弄到后来弄得完结啊，那婚姻那行吼啊，对不起吼，那你去另寻芳草啦，哇不得了呢吼，你说那少年的来咱教会的网站啦开始闹呢吼，引经据典，圣经哦，圣经伊嘛读到就 A 啊，神就是爱啦，神叫爱怎样？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啊，你们真耶稣教会还是基督徒嘞？连我们彼此相爱都不能那么容许，你们这个是假基督徒啦！啊，因为咱这个教会内底少年人讲，我要主内联姻，歹势吼，安尼委婉该拒绝不得了呢吼，安尼逐工来写文章，逐工一定咩？对长老、总负责、每家对弟兄教会团队、每家信教、每家无一块对啦。我也都把那个留言板给关开。我想要说这个，因为哈，当你无所不爱的时候，你就不会坚持什么叫做主内联婚，你知道吗？我们说，我们大家，你认为同性恋的教会里面结婚安尼会使无？啊，你那个动头，真正我要甲家人传道讲，啊，你害啊你。但是你敢知影有诶教会是会当伫会堂内底甲同性恋的人证婚的，你知影无？啊，他打的什么名号？因为那个教会外面就写的四个字“神就是爱”啊！啊，当你的爱，我问你呐，因安那结婚呐、啊？甚至后外国人含精神结婚呢？你敢知影？你卖感觉叫做奇怪哦，北欧那是合法的哦，含精神性交啦。含今生结婚呐、啊，这是咱华人，这是违反风俗道德嘛，在某些国家跟地区是合法的。我问您呐、啊，这个代志我即马讲到这明啊啦，含今生结婚，含同性恋结婚，因拢拍着什么名号？你敢知？爱，您听有无？伊敢咪讲我这讨厌伊，我为虾米结婚？我就爱他嘛。我赖传道就很爱这个弟兄，太爱了。走，我们去结婚。啊，也是爱呀、啊！啊，不是神就是爱吗？啊，那您应该有圣灵、有智慧听有啦吼。当你如果全部都讲爱，爱到已经超出神的界限啦，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啦吼，来一起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约翰二书第九节，350页，小弟念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阿们。大家注意这一句话，使徒约翰怎么讲？我们先注意基督的教训嘛，基督的教训就是真理，就是耶稣吩咐的话，这样有同意啦吼。我们常常对于基督的教训，例如小弟常常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做不够、哦、你要传统音啦、啊，你爱安尼人，吼安怎做啦、啊，安怎服侍神啦、啊？常常我安尼祈祷反省，我拢感觉家己较做无够，叫做不足。我不晓得诸位长辈同你的感受，可是这里讲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哦。第九节叫做凡越过，来越过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更加明显的吼，那原来迄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两个字倒开啦，伫头前带命啦。他翻成越过，他原来原文的希腊语呢，在前头带领的。我问大家，是羊群在带领大牧人，还是大牧人在带领羊群？啊，有些羊啊，他太厉害了，他不是跟在牧人的后面呐、啊，他是跑在前面来，牧人跟着我，什么意思？这个做超鬼啊，咱通常是做不足，安尼有理解无？耶稣给我们欢呼的，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做不够，对不起主耶稣啊，求主耶稣帮助下面。但是有这款人啊，他是做得超过耶稣，亲像你头前你带头，给耶稣做带头的啦。什么？通常我们来讲就是刚才那种状况，爱。哇，所以你如果今天耶稣像2000年前突然道成肉身来，你不知道他就是耶稣的话，耶稣讲的话跟做的事，站在这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旁边，你也感觉耶稣有够无爱心咩？因为迄款基督徒，什么拢会使下面，耶稣也阁有袂使下面的。迄款基督徒，什么拢会使爱，阁会使伫会堂内底甲同性恋结婚，但是耶稣讲袂使安尼。 我买个举例来啊，安尼恁听有无？耶稣来了，站在这种人前面，耶稣被超越了，被超越了。可是使徒约翰说：“你不是做得太好，肯定你呢。”说就没有神呐、啊。你家做个修桥鬼，爱个修桥鬼，做个修桥鬼，你不应该爱的，你也拢爱嘞；不应该下面，你也拢转下面。这叫个含无神的人是同款呐。虽然看起来你足敬虔呢，看起来你有够敬虔呢。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部分基督徒朋友的通病吗？不守安息圣日也没关系，不这样洗礼也没关系，同性恋结婚也没关系，离婚也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因为神就是爱。然后七十个七次的赦免。我们这边回头都讲来哦，所以我们再看回启示录二章，我相信你们懂啦吼，因为我们都同一个灵啊。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有启示录。所以启示录二章的六节跟二十节就是一个很大的反思嘛。本来赦免就是那个容让，原文是赦免，下边人爱这个困定的顶到去也压缩没啊，本来婚人是爱压缩没顶到压缩困定，因为这你就不能单从这个动词来定义，你要看那个对象啊，对象啊。所以我在今天上午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哦一个简单的观念，我们下午再继续来讲尼哥拉一党还有第二封书信哦。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信主耶稣，如果要对主耶稣忠心的话，我讲五种状况。既然讲到爱跟恨了，那现在讲到这样子，我希望你们理解，我再问一句话哦，主耶稣有没有爱？有啊。主耶稣有没有恨？有。如果你以为神就是爱就是没有恨的话，那就没有末日，没有地狱啦。好，主耶稣有爱有恨，那现在轮到我们哦。咱拢是耶稣的门徒，咱拢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安尼？好啊，这五种状况你就分析啦。第一种基督徒，第一种人是不爱主所爱，也不恨主所恨的，这第一种。主爱什么，干我什么代志？耶稣恨什么人，干我什么代志？只要我喜欢我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第一种人，那个和耶稣无关系的人啦。不管你是不是出世的受洗，也是安那信我咯。你若安尼啊，你就是和耶稣无关系的人啦。因为主爱你也无爱，主恨的你也无恨嘛，吼，就是安尼。啊，第二种类呢，主耶稣爱的你也爱，但是主耶稣恨的你却不恨。有这款的无？有哦，真侪人哦。我爱主耶稣爱啊，主耶稣恨的吼，迄领导的代志，反正我拢总爱，安尼较规气啊。好，这一种叫做第二类，叫做软弱不完全的，因为安尼唔对，耶稣也没哦，耶稣也没。哦，那两个小个分析了，第三种，主耶稣爱的，就是他讲他希望我们怎么样，主耶稣爱的你也爱，可是主耶稣恨的你也爱，迄就是咱他多啊。约翰二书第九节一款人啊，含无神同款啊，做过头去啊。主耶稣爱你嘛爱，连主耶稣恨的你拢爱。比如讲，咱头拄讲的遐个，包括遐个以外，啊，这款的就是做过头啊啦。约翰二书第九节说，就没有神呐、啊。你虽然信教安尼，大家抓住你话敬虔哦，伫神的眼光看，你含无神的是同款呐。伫头前你错头啊。第四种，主耶稣爱的你却恨。啊、主耶稣恨的你也恨、哦、你的心话不够公义的，心说什么都在愤愤不平，到我那不对了，那个人不对了，我到那个什么人不对了、哦、主爱的你也恨、啊、主恨的你也对你恨，那愤青还是文青的，有没有？我说愤青不是那个愤哦，是充满了愤恨的青年、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另外一种太过公义去了，无知可怜悲惨，他的心话很艰苦的。第五种，上尾一种，第五种，最后一种，主耶稣爱的你很爱，主耶稣恨的你也恨，也就是你的爱恨完全都是随着主耶稣跟主一样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忠心的仆人，神所爱的人啊。阿修迪安尼分析，希望讲对大家有造就，要进一步去思考啊，不然后来我们充满疑惑啊。 哎，传到我们这些书教会好像比较没爱心哦，啊，那些个什么都可以的，好像很有爱心呐，啊，你要爱心不一定去找外教会啊，慈济他们有诗班在唱爱的啊，亚属亚属济啊，你信不信星云大师很某些地方都比我有爱心呐，啊？因为他至少不吃牛肉，我还吃牛肉啊，他也爱牛啊，哦，他的爱不像我，我也很爱牛，我是爱牛肉爱吃啊，无啦，迄不是迄个意思啦。大家爱心啦，好，我们早上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96首。